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刚才读了你的话，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还有朋友同在，赐给我们一颗清醒的头脑，让我们借着读你的话，这一段话都能够学到你要教我们的功课。祝福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头脑里出现好多对人生意义的思考。我们知道，不光哲学家对人生的意义，人从哪里来，人该怎么活着，人到哪里去有思考。我们好多其实看来是常人的，也对人生意义也有思考。那在这个想到这个对人生意义思考的时候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一首词啊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我想我们弟兄姐妹，你要读过三国演义，你就知道这一首词啊是这个三国演义里头他引用的第一首词。这里头引用完这首词之后，就说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啊。然后这个讲下来，其实这首词里头哈，它是对人生的一个看见，它看得好像很通透，它是从这个整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，看到尽管有好多时代的英雄，但是一代一代他们都过去了，是是非非，成功失败，其实算不得什么，转眼成功都付笑谈中啊。这是有点高雅的一些词，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对人生意义思考的一些形式。我是2002年来美国，所以算来也来美国20多年了哈。在来美国之前，其实我是一个追星族的哈。追星族就是那个港台的流行歌曲，这个港台的明星我都追的哈，而且学着唱啊。然后这个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三个歌手，这个随着时代的哈，有三个歌手。你要是知道这个人这个歌手的话，那你的年龄就跟我差不多啊。这个歌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，他叫陈百强，但是他英年早逝哈。他好多歌我是非常喜欢的，他特别是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里头他有讲到四次的讲一生何求，一生何求，一生何求，一生何求，没料到我所失去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一生何求，迷茫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这里头我不想让大家给我鼓掌，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哈。这首歌告诉我们，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，到底追求什么才是真正能够拥有和把握的。没有料到我所拥有的啊，就是我所失的竟是我所拥有的。那再往前进一步的，就是还有一个这个歌手大家可能知道哈，这个歌手叫杨坤，他是大陆的歌手。这个歌手里他就讲到，有男人好多人是有追求的，而且呢这个他追求这个一个追求的境界他很好，他该追求的都追求到了。那追求到了这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得到越多，折磨却越多。然后呢，这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到底该追求什么呢？这里说，他说天没亮我很难过，然后拿着电话不知给谁打，然后得到了所谓的太多，他想追求的他都得到了，但是呢他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。天没亮 我很难过，拿着电话不知给谁拨，这是他唱的哈，不知给谁拨。所以人生中这首歌里告诉我们，追求什么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，好像也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完美的答案啊。另一个歌哈，最近头一段挺火的，我想大家可能知道，这个叫陈奕迅的，他唱的是孤勇者哈。孤勇者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啊。我们常人上好像都要追求卓越哈，我追求一个不平凡的人生，追求能够干一番事业。但是这个孤勇者给出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？我们平凡中一样是可以卓越的，就是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活出自己就是英雄。这里有讲说，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，然后谁说淤泥满身的不算英雄，然后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，然后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。所以要活出自己，然后不是非得做出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来才是英雄。那这是呢，借着一些诗歌里头，我们从很久远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啊，对人生意义，我们人生都对人生意义有思考，人活着到底什么才是有意义的？那怎么做？怎么活着？你去世了以后，才能够对后面有影响。我知道最近我们知道有一个机器人对话哈，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呀，听听这个机器人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就问了，我们中间有这个软件的，我没有哈，我说你帮我问问这个机器人，这个对话机器人 chat， 这叫什么 ChatGPT， 对，帮我问一下，看看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。这个问题就是，一个人到底一个怎么活着才有意义，才能够呢，在他死后呢，能够产生一个好的、持续的一个影响。下面是这个机器人的回答，回答得很好哈，回答得很好。大家回去感兴趣，那个你再读那什么，我只把它我翻译之后，我只是简单的概括一下。那第一点就是说，你要有超越自己的目标和这个事业，所以你这个超越自己，你不能光顾了自己，追求自己，这是第一点。就你可以帮助贫穷人呢，哈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甚至我们中间有好多知识分子，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说对人类能够造福人类的科研呢。我们当中有做博士的，现在有你能够做出追求卓越的话，将来有影响的话，那你在科研上神祝福你，你就可以这个能够呢有长久的这样的影响力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过一个诚信的生活，你能够尊重他人，你能够诚实的、公平的对待别人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建立好的关系啊，人情常在哈，这是我们常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跟我们周围的人、跟我们的父母、跟我们的儿女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、跟我们的同事，要建立好的关系，真正的来爱他们啊。这是应该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就是说，你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。不要因着年龄说我长大了退休了我就放弃追求了，哎呀，一直学习。对不起，我这嗓子可能唱那两首歌唱得太狠了。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做一些能够留下来的。能够留下来的有啥呀？就是说你可以画画，做一些艺术创作。我们中间有做雕塑的哈，你那个那是能留下来的哈。然后呢你可以这个支持做一些慈善的这个支持慈善的机构，做一些这个慈善的基金什么的。这是呢这个聊天机器人给出的，就是说我现在怎么活着啊，才能够在我死后呢能够有一个好的持久的影响。都是有一定的思考的。 我们人生到底怎么活着才有意义？我们人生怎么活着才能够有一个持久的影响力？那我们看，我想呢，借着今天的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。那前面呢，我知道我已经跟弟兄姐妹5次的哈分享了耶夫他这个事实。那其实耶夫他这个事实两边呢，是呢，这个5个呢小的事实。小的事实啊，不是说他小，也不是说他可能没有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，只是呢，圣经的作者有选择性的告诉我们一些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。所以在前边10章里头是告诉我们1到5节这里告诉我们两个事实，妥拉和这个雅尔。那后边呢12章的8到15节呢告诉我们3个事实，以战、以伦和雅顿。我们看看这个对这5个事实的介绍哈，其实它就像对一个家谱的介绍似的。在这个介绍里的时候，我想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会一下子想到呢，创世纪5章那里头，讲到这个从这个亚当开始，他多大，他开始生了谁，然后呢又生儿育女，活了多少岁，死了。那这里呢，他是讲呢，这个士师他大概他的出生是什么，然后他做了士师，做士师多少年，他家庭重点。有几个事实里他告诉我们他家庭的情况，家庭的情况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呢他死了，葬在什么地方。那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这样的叙述的一些方式里头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想呢，我来跟弟兄姐妹一个事实一个事实的来看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些事实死后之后，他死了，他给以色列人带来哪些影响？他在生前，他有哪些我们看到是我们所羡慕的。其实人生中，让我们思考的就是，我们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一直享有的？我们人生中，我们那个影响力可以持续多久？我们国内有句话说，死了死了，一死白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有好多时候，其实我们生活中我们所看重的，其实呢，当我们咽下这口气的时候，并不那么重要。甚至人们其他的人都从来没有注意到过。所以在我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经营我们的人生，要知道追求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，要知道追求什么才能够我们的这个影响力才能够延续到我们死后。那我们先看呢，这个第一个这个事实啊，这个妥拉啊，这讲到呢。亚米比勒以后，由以撒家人朵朵的孙子普瓦的儿子妥拉兴起。这一个介绍里头其实介绍了，当一般的说介绍一个人能够介绍到他的爷爷辈儿的话，往往这一个家族啊是比较有名望的。尽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什么样的名望，但是呢，这个妥拉应该是出身的背景还是蛮好的，可以说在当时的时候他应该是出身名门，因为把他的爷爷朵朵告诉我们了，然后告诉我们他爸爸是谁啊。哇，这个爷爷在，他有孙子哈，这个一定是妥托呢，一定呢也是呢不错的。而且呢，这里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做了事实之后他是有功绩的。那这个功绩呢，就是说呢，他有拯救之功，就是他拯救以色列人。他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拯救以色列人是从怎么拯救的，从谁的手中拯救出来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介绍这个前面后边的耶夫他，前面的基甸 前边的这个这个俄陀涅的时候，都是从外邦人的手中拯救出来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我们从前面这个也有可能呢，就是从前面说耶雅比米勒以后，我们知道雅比米勒呢，他是给这个以色列带来混乱的这么一个自愿做王的这么一个人，他是基甸的一个可以说是从情妇那里生的一个儿子，那他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混乱。也许呢，这个托拉的这个兴起，使以色列人这个内部的混乱得到了平息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我们所知道的呢，就是经文告诉我们，托拉呢，他有功绩，他拯救以色列人，而且呢，托拉呢做以色列的士师呢23年，做的不算短，20几年哈。然后呢，做了20几年之后，就跟常人一样，就死了，葬在沙密。我们知道圣经里头这些有名的人物，到最后都会讲到他死了，活了多少岁。在士师记里也是一样，你要到创世纪第五章，你的都死了哈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约书亚，那士师啊，这样我们可以联系起来啊，他们都讲到呢，他们最终是死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主要是看呢他生前的事啊，这是这个士师他是有功绩的，出身名门啊，有功绩的。那第二个士师呢，今天要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士师，就是说在这个妥拉以后呢，有雅尔兴起，他做士师22年啊，也不短啊。这个重点介绍了他的家庭的情况。这个家庭情况里头讲到呢，他有30个儿子，骑着30匹驴，他们有30座城邑，然后叫做哈韦特雅尔，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。这短短的几句话里头，其实讲到了在古代近东那个时期的好多的观念，人生好多的追求。可以说这个雅尔的这个在当时的生活里头，他是有名望的，他是士师，他也是好像在当时的时代当中，他是蒙神祝福的，多子啊，多子多孙，他这里是多个儿子啊。我们看到如果是多个儿子的话，他一定有多个妻子的，就像这个介绍基甸的时候说，在8章30节讲到说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呢他有许多的妻。那这样的一个生活，那代表着一个王的身份的，在古代的那个时候，王可以娶多个妻子，他可以生多个孩子，这里说他30个儿子。那另外从哪些地方还能看出是王的身份呢？他骑着30匹驴。在当时古代近东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不像我们现在王啊哈，他可以有专机哈，做总统他有专机，那是王。在他当时的时候，他能够骑着驴，那个驴就是呢他王的身份的一个象征。所以他30个儿子都骑着驴，哇，这个就说明呢，这个子以父为贵哈，这个雅尔是了不得的，而且雅尔他有他的地盘，叫什么呢？哈维特雅尔，哈维特雅尔啊，这个如果翻译成那个有直译的话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什么呢？是雅尔的城镇。雅尔的城镇不是一座城镇，有30座城镇，他30个儿子，一个儿子管一个城镇，哇，了不得，有地位，又有儿子，而且又有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。而且呢，这个身份就是说讲到了说，直到如今，就是在作者写这个记下来的这个雅尔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有那样的影响力，都是在基列地。这个基列地我们知道，就是说在约旦河的东岸啊，在约旦河的东岸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。所以讲到他这个家庭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呢，他这个是可以说雅尔是了不得的，他是有影响力的。而且呢，他的影响力到他的儿子，啊，到他的儿子，而且这个影响力呢是有王者风范的，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 富足的、有王者风范的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事实。好，这是雅尔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再看呢，耶夫他以后这个比赞出来了，要有伯利恒人呢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。这有进一步讲到，他不但有30个儿子，还有呢30个女儿，而且呢都嫁出去了。然后呢，他给他众子呢这个30个�儿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儿，然后呢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。这又介绍了他的家庭的情况。这个家庭的情况里头，我们看到他好像比这个前面那个士师更进一步。他还有30个女儿，而且这个都嫁出去了。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啊，这里我们看到士师的女儿也不愁嫁，他都嫁出去了。这里如果你再看这看经文的话，他不光光是嫁出去了，而且呢他真的是嫁出去了。为什么说是真的嫁出去了呢？就是说他是从自己的族里嫁到外族去了。嫁到外族去，因为在旧约圣经里的规则，你这个支派，你这个族的，你就在这个族内，然后自己这个有婚娶这个嫁娶就好了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你把女儿嫁到外族的话，这有一定的意义的，而且往往是有一定的政治的目的的。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种联姻哈。因着联姻就扩展了，就是一个是联合哦，我们是亲家，我们不互相打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的影响力会影响到你，而且呢，这个世事比赞呢，他三十个女儿都嫁到外族去了，然后呢，他又从外族呢娶来30个儿媳妇，这就讲到呢，他是世事。他有王者的风范，他的影响力呢，影响到不单单是本族，而且影响到外族去，扩展出去了。好，这是呢，讲到这样一个事实啊，他比前面那个事实的影响力好像更大一些，他的影响力从本族扩展到外族。我们认识了这一个事实。那另外一个事实，简单单就一句话哈。比赞之后呢，有希伯伦人以伦出来，然后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。以伦死了，然后葬在了希伯伦地的西亚伦。他只是好像很平凡，其实也不平凡，能够做到士师已经不简单了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士师的啊。他只是这样一笔带过啊。那我们现在再看第五个士师，再看第五个士师啊。我们看到他又重点介绍了他这个家庭，这由比拉顿希列的儿子雅顿哈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他比前面的两个士师更多哈，而且有40个儿子，然后呢30个孙子，骑着70匹驴驹，然后呢雅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。我们知道一想到他骑驴驹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这是有王者风范的，王的身份。而且40个儿子，你想他有40个儿子，一定也有好多的妻子，啊，这是王者的身份的一个表征。骑在驴身上，不光40个儿子骑在驴的身上有王者的风范，而且呢，他的这个王者的风范扩展到呢，孙子辈儿啊，能够到孙子辈儿70个，一共加起来70个驴驹。这个事实也不简单。他的影响呢，不但影响了他的儿子，而且呢，影响到他的孙子。你看这几个士师里头，这三个士师里头都强调呢，有儿子。然后呢，儿子呢有影响力，他可以骑驴。然后呢，这个影响力头能够影响到儿子，然后甚至呢能够影响到外族。甚至还能够影响到下一代，哇！这样的是有这样影响力的士师。其实呢，我们在常人看来，我们可能说呢，已经望尘莫及了。能做士师已经不简单了，还有这么多孩子， 这些孩子还都有影响力，而且这个影响力能够扩展到外族，不但扩展到外族，还能扩展到下一代。他们的影响力是大的，他们是富足的，他们这些事实是有权柄的。但是无论在当时在人看来他们有多么的有名望有地位，无论在当时人们看来他多么蒙神的祝福多子多孙，无论在人看来他有多么大的权势，这里有讲到每一个事实都咋的了，都死了。五个事实最终的结局就是都是死了，这是每个人要遇到的，人人都有一死。那死是怎么来的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死就临到世，因为耶和华神当时跟亚当说，说园子当中的所有树上的果子的啊，你都可以吃，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因着神的怜悯，亚当吃了之后他们没有马上死，但是马上与神隔绝啊，灵里是死了，不认识神了，所以当神来的时候他躲避神，但肉体的死亡是过了几百年之后他才死。人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要死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神要拯救，本来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本是该都死的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一定讲到这个大的前提，人人本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都是有了罪性，都是不认识神，都该死的，都是一样的结局的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，神要实施拯救，神要实施拯救。所以当我们说神好像不公平不怜悯的话，我们先要知道，如果神要公平，神要怜悯，神要是讲公平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。那圣经诗篇里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，神没有照着我们人的过犯来待我们，神要纠察罪孽，谁能够站立得住呢？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在这个五个事实当中，哇，他无论是在当时的时候有多么的辉煌，他的结局就是呢死，跟常人没什么两样。我们常人也都有追求，我们常人的追求好像跟这些事实所做的追求没什么区别，我们也希望在工作上有成就，我们也希望儿女能够受到好的教育，上到好的学校，有好的工作，我们也希望儿女能够找到好的家庭啊，我们也希望若是许可我们也有一定的名望地位啊。其实当年事实所做的所追求的跟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，但是我们现在的文化里头更强调个人利益的追求，更强调这个自我的这个价值的实现啊。但是我们从这五个事实这样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里头，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一切人生的追求里面，这一切的在人世间的追求，不管在人看来是多么的辉煌，都不能使人免于一死。弟兄姐妹，我想再重复一句这一句话，就是在人世间一切的追求，在人世间一切的追求，不管在人看来是多么的辉煌，都不能使人免于一死。所以我们当追求什么呢？我们再进一步呢看呢这几个事实里头他们死后的影响力在哪里啊？讲到他们死了之后，十章的六节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而且呢他们侍奉周围外邦所有的神，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。 这些事实没有带出影响力来，他们当时的影响力就是影响到儿子啊，有王的身份，而且这个王的身份可能扩展到外族了，王的身份可能影响到他的孙子了。但是他们死后，他们在属灵上没给以色列人带来什么的持续的影响力。他们死了之后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离弃耶和华，不侍奉神。然后下一边那三个事实介绍了以后，在十三节的一节，十三章的一节就说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从这里我们看到呢，在人世间的这个追求当中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不管在人看来是多么的辉煌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神关系的问题。这是我们要从这里看到的第二个功课，就是说所有人世间的追求，如果没有对神的追求的话，不管在人看来是多么的辉煌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神关系的问题。没有持续的影响力，只不过是一代又一代这样的过去。就像我们前面我告诉讲的这些流行歌曲里面，他们有对人生有很好的思考，一生何求，我追到了之后怎么更加寂寞，我就要追求我自己。这是常人在，这是在历史上的这个哲学家这个艺术家都要寻求的一个主题，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。其实圣经就会告诉我们，而且圣经有一本书里头给我们讲的最清楚的，它是一个整个对人生，就是说没有神和有神的这个追求里头讲的人生活着到底该什么意图，讲的是最清楚的一本书。我们中间的高伟传道曾经讲过这本书，大家知道是哪本书吗？我讲一下，虚空的虚空，大家知道了吗？是哪本书？传道书哈，传道书它不是讲虚空的虚空，看淡人生啊。传道书要告诉我们一个积极的人生，要对人生没有神，你要看见没有神的光景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没有神的光景是这样，你应该怎么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这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。那传道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在日光之下做什么才是最有益处的呢？其实他从不同的角度讲到呢，你人生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追求，如果在没有神的话，一代又一代过去，日头出来日头落下，即归所住之地啊，一代一代的啊。如果没有神，在日光下所有的追求，财富地位名望地位智慧哈，一切都是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虚空，毫无益处，没有神的话。所以他分析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他给出一个答案来，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呢？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临近之前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就是说当我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时候，我们的追求的时候，我们要跟神连上，我们的眼界要往上看，不能单单看这个属世的追求，要不然一切的追求都是虚空的虚空。要向神看，因为我们跟神是有连接的。所以最后十三节十四节这个传道书的结局里，就这结尾里这样说，说这些事你都已听见了，听见了之后这什么行动啊，总意就是什么，敬畏神，我们要跟神连上，敬畏他。然后呢，敬畏神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，而人活着就应该这样的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人活着尽人的本分里头，一定要跟神有关系。如果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没有活出人该活出的样子。对不起啊，我这个话是不是有点硬？好像这句话说你要不没有神，我不说了啊。再说又得罪我们一些同志啊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皆有审判。如果我们单单追求人世间的事情，那死了，真的就死了，死了，真的就一死百了，没有任何的影响力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最终我们怎么敬畏神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坚守他的诫命呢？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有福的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呢罪得赦免。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我们，他死后三天复活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在这里，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，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我们把福音传出去，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把福音传出去，祝福流淌给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的家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听了讲道，回去的时候在家里活出来，回去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活出来，目的就是什么？我不是说哦，我来教堂，我来敬拜，我是跟神有连接的，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生活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一直在这样强调，我们回家之后更是要跟神连接，这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追求，信靠主耶稣啊！要不然你看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实，不管他们有多么的当时的名望地位，儿孙好像也多么的有福，但死了就是死了，没有带出影响力来，他们死了，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，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，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上神托付我们的，我们就做出来了，我们就尽了一个基督徒该尽的责任。我当时被蒙召的时候有一个关键，当时在寻求就是要不要读神学的时候，我跟弟兄姐妹有讲过哈，就是丽娟当时就担心说，你还要生孩子，你去读神学啊，这一家谁养活呀？所以他一直放不下。那放不下，我就在追求的，追求将近两年多，他还放不下。那放不下之后，神也很祝福我。发了文章之后，因着发文章，我就参加了一个这个我的化学领域里头，就是分子动力学的一个会议。当时呢，是2005年在 Santa Barbara 参加这个会，4天的会。那当时有一个我想我们华人里头非常有名的一个化学家，就是李远哲教授啊。我想到了中间我们大家可能学化学的知道，不学化学的从台湾来的可能也能知道李远哲教授哈。他是得了86年得了诺贝尔化学奖，他最后一天做报告，前3天的报告里头我都知道，哎呀，我这个领域有好多课题可以做。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让我参加这3天的会议，可能是让我看到我这个化学这个动力学碰撞方面还有好多可以做的。那既然丽娟现在还不同意，那可能就是我回去呢，做我继续做我科研的工作，我一样可以侍奉神啊。那我就说下定决心，那我可能就不读神学了。结果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李远哲教授呢，他做了一个报告。他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今天给你们带一个大分子来。”当时我一想大分子的时候，不单是我，因为我当时研究的是甲醛啊，甲醛的分解，然后我想我扩展我的一个研究领域，就是分布到这个领域的话，就是大分子的话，就是药物分子、生物大分子啊，要往这个方向发展。我以为他是这个做蛋白质的哈，结果他放出来的时候，他这个 PowerPoint 放出来的时候是逐步的放出来，一步一步的放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地球。当我看到这个地球的时候，我里面就向神祷告，我说：“神啊，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话？” 结果呢，他在讲报告的时候，这刘远哲教授没有讲他研究领域的事情，结果他讲了一个社会人文科学的事情。他就讲到说，哎呀，当时这个2005年的时候，这个已经他有一个词汇叫 globalization 啊，地球这个村化。他讲到就是说，我们现在高科技的发展，我们坐飞机的话，交通已经非常方便了，就是坐上飞机，13个小时就可以到大陆了。然后我这个 internet， 我写个 email 一点一两秒钟，美国这边，然后从中国国内那个，从那边地球的另一面，一下子一两秒钟就收到这个信息了，信息高度的发达。然后我们这个人类文明生活也带来好多的便利，但是他提到一点，人因为高科技的这个发展，他所造的核武器，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，可以把整个地球翻7个番。这是当年2005年的时候他讲到的。然后我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，我就说，实际上我知道了，我说呢，我将来尽管我可能会带个组，可能会发表有课题，发表好多的文章，但是这个意义跟呢，如果我去读神学，然后我能够教导神的话，让人好好信主跟随神，这个意义比发一篇文章的意义好多了。所以主，我知道你，我还是要去读神学。这是呢，我铁了心的要出来读神学了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听到我说，这个今天说我是这个搞科研，好像没有这个这个比这个传福音、这个教导人这个更有意义，你就不搞科研了哈，你该搞科研搞科研。如果神呼召你，那你就出来读神学。当然我盼望每个人都能够真的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，不单单就是如果你在科研上好好下功夫，好好的追求神，你在科研领域的那个影响力也是有更大的啊，更大的。只是神这样来呼召我，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追求当中，如果我们不跟神连接的话，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没有向上看，还在为着柴米油盐、人生的这些吃吃喝喝，当然这都是少不了的，我们的眼界只定睛在人生上的这个人世间的这个追求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要向上看，要跟神建立连接。那为了弥补啊，我一下子就是介绍了3个流行歌曲，流行歌曲，我要弥补一下子，就是我们自己有圣诗哈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字有点小哈，这个是当转眼仰望耶稣是我们的圣诗上有的哈。所以只有我们跟耶稣基督效法我们的主，敬畏神，跟主连上，我们怎么遵行他的诫命呢？所以主耶稣基督当时说，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所以遵守神的命令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，要遵守他所吩咐的。而且我们现在能够遵守出来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因着信耶稣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活出来，我们有力量活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时时跟主连接，神愿意让我们跟他连接哈，神愿意让我们跟他连接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眼界要往上看，然后做世间的事，但是我们的眼界是向上看的，当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因为这个三段的经文里头，这个三段的歌词里头告诉我们，怎么追求什么才是有意义的，追求什么才是最得胜的生活。那里有讲到说，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，我们当跟随主走去，罪的权势不能再辖制，我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我将来可能还会这个肉体的生命还会死亡，但是我不是死了白了，我是进入永生，战胜死亡。所以要当转眼仰望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可能的话，可以跟我唱最后红的这一部分啊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 定睛在他奇妙姿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。我每天可以都唱这首诗歌，眼界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然后做世间的事情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有一段时间祷告，好吧？我盼望弟兄姐妹你能够有一段时间的祷告，在日常生活的追求当中，你有没有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？我们你自己在神面前有省察有祷告，如果有仰望，感谢主；如果没有仰望，我们求神怜悯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，要依靠他，要追求他，要信靠他。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也是，你听了今天的这篇信息，你会看到人生当追求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，也盼望你能够有这样的思考。好，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啊，如果你要愿意，你就可以开口祷告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间的追求当中，若跟神没有连接，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。我们在世间所有的追求，如果我们没有跟神连接，我们也不能够解决我们跟神关系的问题。天父，我们知道你怜悯了我们，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救我们，就我们跟你和好，成为父神的儿女，让我们真的跟父神连上了，而且父神愿意住在我们里面，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愿我们真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。主，你垂听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主啊，能够随时随地主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来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在这个世上有意义的生活，而且我们这个生活可以影响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，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。主啊，祝福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，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